如今被他得着。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你看到吗？我们信的这位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因为他活着，因为我看见了，因为我被他得着了，我就不再惧怕，因为他是给我安慰的主，他是给我安稳的主，他是给我盼望的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主的话。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三章，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十九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马可福音三章第一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有限，都是愚昧的，所以主啊，我们人没办法来明白你的话，但主，你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主，你是要让我们认识你的，主，主，你也是要把自己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仰望你，你亲自借着今天的经文，越过人的软弱跟有限，你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头来说话。主啊，你的话在我们人的心里头来说的时候，不但让我们明白，而且让我们心里头真的就是听到了，并且去领受了，并且得着了。主，我们谢谢你，仰望你这段时间你在我们当中来工作，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大家一起来思想。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六节，耶稣叫手枯干的人得到医治，只有这位安息日的主才能够叫人得到安息。第二部分是七到十二节，耶稣治好了很多人，很多人来跟着他，但是单单病得医治并不能够叫人得到安息。第三部分就是十三到十九节，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 真正跟从主的人，活在主的同在的安息里头，并且活在那个安息发出来的能力里头。我们先来看一到六节。耶稣又进了会堂，会堂里有很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耶稣一进来就看到众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手是枯干的。其实耶稣还没有进会堂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这里有一个枯干的人，这人耶稣是知道的。就像今天在这里，好像是你决定你要来这里聚会的，好像跟耶稣没关系的，但是让他知道你的光景，他知道我的光景。身体有什么病痛吗？工作有什么压力吗？或者在一些关系，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处不好理不清的纠葛吗？你心里头有什么纠结啊，过不去的坎吗？枯干的爱，枯干的信心，枯干的盼望，枯干的关系，枯干的灵命，就像这枯干手的人，耶稣通通都知道。第二节说，众人窥探。这个众人，从后面第六节我们可以晓得，指的主要是当中的法律赛人。不过圣经既然特意的讲到众人，那就可能也指在座的，在场的很多其他的人。众人大家都在窥探耶稣。那么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这里头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我不知道你到教会来，今天你在这里，你是把自己当作吃瓜的群众，你来听一听，来看一看，凑凑热闹，还是你心里头有一个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渴求，我要在这里遇见耶稣，我要得着他，我要得着他的安息，他的祝福。然后这里说窥探，那就真的是不怀好意的，看热闹，幸灾乐祸，甚至是有敌意的，甚至是有恶意的。以法利赛人为首的众人这样子来窥探耶稣。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实际上是一群社会的精英，因为他们是非常的严守犹太教规的这样一帮犹太人。他们知道很多神的话，他们很懂得很多道理，很多的道德规范，他们在外面也很谨慎的自守，所以呢，往往在人群当中，在社会当中，他们是备受尊重的一帮人。但这里说，他们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那么这句话就把他们这帮人，把他们为难的处境和他们既定的立场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在安息日医治或不医治，他们要不要控告？医治，他们要控告；不医治，他们也要控告。就是要找你的茬，就是要挑你的毛病，就是要跟你过不去，就是要让你过不去。他们之所以要控告的焦点是什么呢？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他们的犹太传统里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呢，我就想先问问大家，对你来讲安息是什么？ 什么才是安息？安息这个概念，我最早听到的，那是很小的时候，70年代小学的时候，那一年中国连着死了两个最高领导人，所以学校里大街上喇叭就一直放一直播着，就是愿谁谁谁安息，愿谁谁谁永垂不朽。所以安息这个词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都是讲死了以后的事情，但是死了以后的事情谁能知道呢？谁能确定呢？所以我就觉得不过是安慰人的话，不过是人死后一种安慰给人的一个愿望而已。一直到信主以后，慢慢的读了圣经，慢慢我才明白，神要给人的，神借着耶稣要带给人的，不单是死后你有确定的安息，你有永生的盼望，而且是今生、今日、现在，就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主就要让我们得着，并且去享用这个安息。我们当中有一些信主年日很多的，你有没有常常享用在主里的这个安息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是信主不久的，你有没有开始经历到、体尝到主给你的安息呢？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可能一些人还没有信主，那我鼓励你，你自己也扪心自问，在紧张忙碌的生活里头，日复一日的日子当中，我里头有安息吗？还是说我常常在不安、不定、焦灼，在思虑里头？我大概永远不会忘记80年代末了那一年，我在北京，在大学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同寝室的同学都走光了，因为戒严部队马上就要进到学校来，北京的同学回家了，其他外地的人也都走了，那么整个寝室就剩下我一个人。要睡觉的时候，睡哪张床好呢？我自己的床吧，它是靠着窗子，那么子弹最容易打进来。睡上铺呢，那子弹要是斜着进来，不也打个正着吗？那么远离窗口的那张床吧，躺下去就看着窗玻璃那么薄，墙也不厚，子弹要真进来也不差那么一个床位的距离。所以就是不管躺在哪个床上，就是里面都觉得不妥，都没有安息。我后来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都有点类似。他说他信主以前他很迷信的，他信了很多的这样那样的神，灶神啊、门神啊、土地神啊什么的。所以他在搬家了以后，就很多年他就是很不安，白天不安，晚上更不安。不安什么呢？就是那个床的位置对不对，那个床的朝向对不对，会不会冲了那个神灵的那个禁忌。他是在受浸那天跟我分享的。他讲他信主以后，那么他接受主到他里面去，那这个到他里面去的主就在他里面做主，所以就把他从前的那些恐惧呀、害怕呀，就从那个不安当中把他给释放出来，叫他很安心了。他就不管睡哪张床，不管那个朝向是什么，他都不再有那种担心害怕，不在那个诚惶诚恐里头。神对人的心意是要人活在安息里头。创世纪里头，神用了6天创造万有，当神完成了他创造的工作，神把天地造好了，神把万物都造好了，神把所有的祝福都预备好了，这个时候神才来造人。对神来说，第七日是安息日，神歇了他的功，他觉得都已经完满了。对人来说呢， 被神造出来以后，开始面对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就是要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所造的，来享受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他是那么丰富的神，他为我预备的够我用了，所以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神要让人知道，不靠自己，靠神就够了。这是神设立安息日的意义。那么今天在这个安息日，在这个会堂里头，这个手枯干的人有没有安息？今天在这里，你里面有没有安息？我想如果你手不能动，或者脚不能走，刚才弟兄汇报，就脚受伤了，你脚不能走，你身上有病，那很难心里头有安息。尤其你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治好，有没有谁可以帮你，有没有谁可以治你，那你就不能安心。这里说到会堂里的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安息呢？我想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叫人纠结的一个东西，很叫人纠结的事情。他们是很想要安息的，但是得不到。他们想借着守律法、守规条，就是神在旧约圣经里头给他们的十诫，他很努力的去做，但就是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完满，所以就永远没有安息，就没有安息，就更努力的去努力。他们怎样努力的更努力呢？就是在神的话上面就加上很多细则，很多新的规条。安息日一定要休息的，如果安息日不休息那就不对。所以他们就说安息日不能生火，不能揉面，就是不能做饭呢、安息日不能走太多的路，安息日你不能做买卖，你不能烧饭，你只能吃冷的东西，吃冷食啊。那我就听到一位弟兄分享，他那次去以色列的时候，礼拜六就碰到一些事情，起初他就完全不了解。他住的酒店电梯啊，进去的时候你要到楼下，你就按那楼下的那个按钮，对不对？但稀奇的事发生了，那个电梯就是每一层楼都要停下来，但是没有人进也没有人出啊。从七楼下来要停了七次才到楼下，起初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人告诉他，因为今天是安息日，犹太人不能按按钮的，因为 那个就不安息了。按一下按钮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说这个就是做工，所以不能按。那既然不能按，上上下下你怎么办呢？就是酒店管理的人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就是礼拜五黄昏的时候，就把所有电梯的按钮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每层每层都停了。安息日是叫人安息的，结果安息日是叫人增添了很多麻烦，结果安息日成了人的限制，成了人的捆绑。这帮法利赛人，这帮犹太人，他们承认天地间有一位真神，但是承认神又不去靠神，而是努力的靠自己的努力。神说 You are missing the point。 什么意思呢？射箭的人本来你是要瞄准靶心去射的，但是有 missing the point， 就是你射偏了，你达不到那个靶心。未达标这个词在圣经里头，在讲到人的罪的时候，罪这个词不管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未达标罪，罪这个词就是未达标，未达标就是罪，偏离了，射不中目标，走偏路了。 换句话讲，人靠自己而不靠神，就是说我不承认你是我的神，这就是偏离了，偏离了就是罪了。神给人首要的目的是要人去享受他的同在，在他里面的安息。人靠自己努力再努力，不但永远达不到得不到那个安息，而且人靠自己不靠神的这个事实又显明了人跟神的关系上，人在跟神的关系上，人是个罪人。那怎么办呢？神又要给人安息，神给人预备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呢？在今天的经文之前，二章末了，27节、28节，耶稣那里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特别在马可福音，耶稣是来做仆人的。他做仆人用什么来做仆人呢？一方面他是神的仆人，他是服侍神的，神的给人的目的是要人安息，他要来服侍神，让神的目的在人身上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他做仆人，他也是来服侍人的，他是用安息来服侍人，他叫人得安息，叫人享用安息，他不叫人到他面前来而得不到安息。他一切的服侍就是要把人领到神要给人的那个安息里面。那么如果说神造天地万物，神造人是一块美丽的一块大拼图，人因着不信他是神，人因着不把他当神，也不靠他，就好像其中一块小拼块自己跑出去了，我为什么要靠你？我靠自己不行吗？所以一小块的拼图就跑到外面去了，自己在那里折腾啊，翻来倒去的不得安身啊，颠三倒四的不得安宁。然后呢，风来了，雨来了，风雨飘零，孤苦伶仃，就不得安息。但是这里有一位安息日的主，他是中保，他是一个中介，可以让这块小拼块可以回到美丽的大拼图里头去。一方面他是来做这个中介的这个桥梁，另外一方面他是要来传讲，他是要来让人知道有这么一道桥一条路，你是可以不用在风雨飘摇的，你是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定规的那块美丽大拼图里头去，回到神的那个安息里头去。所以主的服侍绝对不是单单要叫人碰到一些外面的好处，主所做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要把人带到安息里头去。在马太福音他就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你说会堂里头这个手枯干的人，他心里头有没有重担？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吗？在那个时代，一个手枯干的人工作困难，无法工作，生活困难，他可能没办法养家，而且他在他们的犹太宗教当中是看作不完全的，在有些地方是他是没办法去到圣殿的，没办法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的，在社会上也会被人看不起，也会被有可能被边缘化的。我就曾经听到一位做爸爸的，他因为工伤就右手就不行，右手失去那个功能。他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不能工作，而是不能够抱孩子。他说孩子伸手要我抱，我却抱不动他。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父亲，这是枯干的痛。会堂里这个人不仅是手枯干，他的关系枯干， 他的生命枯干，所以耶稣才会讲这是关乎救命害命的事情。然后第三节耶稣对他说什么？起来站在当中。主要他起来，主叫这个人站在当中，为什么呢？要让大家都看到，让所有人都看到。我这会儿如果叫这位弟兄起来，是不是所有人都马上就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要让这帮不怀好意的人看到，你们不用窥探，你们要偷偷摸摸看吗？我就光明正大让你们看，即便你们不想看，我也乐意让你们看。我希望你们看，并且希望你们真实的看到我能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耶稣叫这个人做什么呢？伸出手来。枯干的手能够伸出来吗？枯干的手是不能动的。耶稣命令枯干手的人去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是移动他瘫痪的手。这个人本来可以说，主啊，我的手枯干了，要我怎样把它伸出去呢？主啊，你先医治它，然后我就照着你的吩咐去做，这样才合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到他怎么样？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话，他怎么样？乖乖把手伸出去了。这个人是不是很愚蠢？是不是很愚蠢？我就听过好多次，你们信耶稣的人怎么这么傻？这人听不听耶稣的话？听不听耶稣的话？听。这人信不信耶稣的话？信。不信怎么乖乖把手伸出去呢？这人信不信耶稣？信。一个人你不信，你不相信他的话，你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他信，就把手伸出去了。他把手一伸，怎么样呢？发生什么事？手就复原了。这个医字很有意思，一伸就，很短的一个时间跨度，但确实是有个时间跨度的，只是这个跨度那么的短，让人看来让人觉得马上就，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相信，听从，马上就带下那个结果。耶稣是完全预备好了那个结果要给这个人的。人一相信，人一听从，人一有反应，手一伸，马上就复原。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耶稣是那么迫切的要把这个结果给这个枯干的人。耶稣能够，耶稣愿意，并且他巴不得这个枯干的人昨天就恢复那个活的能力，早早就恢复那个活的能力。第五节，耶稣怒目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这里讲到耶稣的愤怒跟忧伤，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对法利赛人，但耶稣是对这帮法利赛人愤怒吗？不是的，耶稣是对人的刚硬愤怒，对刚硬的心愤怒。他不是因为法利赛人抵挡他而生气，他是因为他们抵挡就不能够得到他而生气。因为这帮人执着在知识上，在道理上，在头脑里，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也是为这个生气。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知道， 凡是你抵挡的，你就得不着；凡是你反对的，你就得不着；凡是你不想要的，你不愿意要的，你也得不着。所以耶稣在这里头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痛心的不是人的软弱，痛心的是人的刚硬。因为刚硬，他们失去对人的怜悯，那因为刚硬，他们也失去对自己的怜悯，并且因为刚硬，他们叫自己没有办法把主的怜悯也接过来，把主的怜悯接到自己里面去。人什么原因会变得刚硬呢？就是因为靠自己努力的去努力啊，外面坚强，里面刚硬啊。然后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了，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他们原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拨人，竟然走到一起去商议，去联合，他们现在是同仇敌忾。法利赛人是是管宗教的啊，那么西律党人他们是管政治的啊，社会管辖的。现在主耶稣那样公开的显明他的权柄和能力，耶稣不管在犹太的会堂还是在社会的各处啊，就他那个权柄能力显出来了，所以这两帮人都受不了了，他们就很害怕他们的我们叫什么群众基础给动摇了，所以他们就联手。他们要怎样呢？圣经这里讲他们联手了，商议要怎么样除灭耶稣。所以你可以说，夜黑风高，箭在弦上，刀已出鞘了。那么耶稣怎么反应呢？第七节是很轻描淡写的说，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如果没有往下读，你还以为他退到海边去度假。他是为躲避追杀退到海边吗？他是怕死吗？他不怕死，实际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死的。他来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死，他来的目的不是因为自己死，他来的目的是为人死，他来的目的是替人死。但是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就按着神的带领来行走。七到十二节那里，他在那里在海边就显明神要他所做的，一个就是叫人听见神的话吗？他在那边还在传讲神的道啊，他所传的神的道就是关于他，关乎他自己的。第二个就是叫人脱离身体的毛病呢，还有一个就是叫一些人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那么在这几节里头，几次的讲到许多人，众人拥挤，人很多，从四面八方来，他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而且不单是犹太人，连外邦人都被吸引过来。但是叫我觉得稀奇的，就是既然有这么多的人蜂拥来跟随耶稣，那么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就是十三到十九节那个经文里头，主耶稣他撇下这些这帮成千上万的热情万丈的，你可以讲说是粉丝群了哈，然后就跑去山上，然后去设立啊，去孤零零的十二个区区十二个门徒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留意到七到十二节这里头，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难处来的。这许多的人来追随耶稣，他们来拥挤耶稣， 他们是为了得到实在的好处，要被医治，或者他们觉得他们 那些被鬼附的，他 要得着释放， 他的身体被医治，他要得到一些外在的好处。没有错，耶稣能够医治，耶稣愿意医治。那么这次会堂里是 枯手的人得医治了，在前面的经文也记载，有人的瘸腿他耶稣医治的，还有人的哑巴他也医治了。耶稣有那个权柄，耶稣有那个能力，他很愿意医治。但是如果人跟随耶稣，如果你先信耶稣，如果你到教会来单单是为了病得医治，为一些外面的好处，那不是耶稣的目的。因为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次你的癌症好了，以后可能还会碰到什么样的难处，可能还会有什么疑难 杂症叫你碰到，碰到了你会还会担心害怕吗？ 你还会有安心吗？而且坦白讲，这次病好了，一定还会有那么一天你要面对死亡，每个人都要面对，每个人都没法逃避的，都逃不过的，对吗？那么面对死亡的黑暗，面对死因冷和的恐惧和害怕，叫人有没有安息呢？所以如果说信耶稣是为了得医治的话，那不是耶稣的目的。 We are missing the point。射箭的人要瞄准靶心射过去的，但是偏路了，就达不到那个目的。我们当中有姊妹从癌症的治疗里头走出来，她起来做见证，她说我不是见证我被医治了，她见证什么呢？她说我是见证我亲身经历的这一位主。他怎么经历这位主呢？因为这个过程就让他经历，让他认识，让他看到，而且是切实经历，主是愿意医治人的那一位，主是怜悯人的那一位，主是在我身体疼痛的时候天天扶持我的那一位，主是我灰心绝望的时候随时可以去依靠的那一位。就癌症治疗的这个经历让他对主的认识更多了，他靠自己就少了，然后他里面的平静安稳就多了。所以他说他现在每天更多的亲近主，现在的再有什么遭遇他就不那么不会叫他那么担心了。然后他说他甚至是死他也觉得他是可以坦然面对的。他说他不但可以坦然面对，他甚至是一个盼望的，对死是有一个盼望的，因为知道地上的身体都是要过去的，但身体地上的身体死了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知道主必带我到他荣耀的安息里头去。众人被耶稣吸引是一件很奇妙很美妙的事情，但如果他们关注的是耶稣能为我做什么，而不是耶稣本身，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不会跟耶稣太久的，并且他们很可能很快的就会转过来抵挡耶稣，反对耶稣，否认耶稣。所以耶稣 撇开人群，他去拣选12个门徒。这个门徒的拣选也是叫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不可动摇的安息呢？而且因为那个得到那个安息不可动摇了，以至于在任何的环境里头能够有那种不可动摇的能力呢？就是真正跟随主的人。主拣选的人要他们做什么呢？14、15节这里头至少有三件事。第一，要跟他常在一起；第二， 要去传道，传神的道。第三，要去赶鬼。那这个权柄，主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去跟主同住。这个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对不对？主住在哪里？他今天住这里，明天住那里，居无定所，而且连日常的饮食也都没有看到有固定的供应。我们跟他同住，我们这些人有前途吗？生活上有保障吗？那都是很具体的要考虑的呀。就像我们有时候也会问说啊，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信耶稣能当饭吃吗？信耶稣能治我的病吗？但是主说，你们要来跟随我，要同跟我住，一起一同生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前你都是靠自己生活吗？你以前你跟我没关系吗？那么现在你要跟我住在一起，跟我有关系了。而这个关系呢，是我们活在共同的生活在 活在共同的生活在一起啊，活在他的同在里头，跟他一起生活，也让他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你每天每天的你就经历到他，你不但看到他，听到他，你经历他，那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你就可以知道大大小小的事上，他是不是你可以去放心去靠的，他是不是你应该安心去靠的。第二件事是差他们出去传道。去传什么道啊？我没有话讲啊，要我传什么道啊？我就是讲啊，人要不要听我，人要不听我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啊。传道，传道，传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 整本圣经啊。那么这整本圣经所要讲的，这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耶稣啊。所以去传道就是去传福音。整本圣经讲的就是神的儿子受差遣，他用仆人的身份在地上要来服侍人。他怎么服侍人？人我们靠自己，我们不靠神，我们得不着安息。人不把神当神，所以人在神的眼里是落在最终的罪人，人跟神的关系是断裂的。主耶稣他就来做那个中保，他来替人承担罪人应该受的刑罚。他就用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做这个替代。你相信他，你接受他的这个替代，那你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你就借着他的这个桥梁，你就可以被带回到神的安息里头去。这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差他们出去传福音，这是第二。再说到第三，赶鬼，就是驱逐污鬼邪灵。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在会堂里头赶鬼，圣经其他地方也记载耶稣和门徒在旷野在坟地里赶鬼。那么我刚才读到的经文，你也看到说耶稣在鬼的对啊对啊在鬼的身上是有权柄的。那么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方式跟耶稣那个年代是很大不同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说邪灵的活动只存在他那个年代，只存在古代的。因为属灵的压制、谎言、捆绑、恐惧，那个破坏关系的力量，今天仍然存在的。不但存在，邪灵的活动是更隐蔽的，对人的辖制也更隐蔽，以至于人不自知。那么邪灵的本质，邪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扭曲神造人的本意。那么圣灵借着福音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来恢复的。赶鬼不是把鬼赶出去，赶鬼是把人带回基督里面，让人从恐惧害怕当中回到神的爱里头而能够安心，让人恢复那个自由，从谎言的捆绑里头出来，能够进到真理光中，那个在真理光中的自由，而且让神的掌管临到人的生命里头，就是让人来承认你是我的神，我靠你就够了。一只手枯干的人可能 无法工作，可能影响生活，需要医治，但是灵魂的医治比身体的医治更重要，更急迫，更紧急。多少人就是活在黑暗当中而不自知，也有多少的灵魂在黑暗里头哭泣，就多少人仍然需要从黑暗进到光明。同住、传道、赶鬼啊，或者说灵魂的医治，这是耶稣呼召人的目的。那么耶稣所召的都是什么人呢？这里就记录了首批门徒12个人的名字。16节头一个记录了西门啊，跟他改了名字，主说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你要叫彼得。彼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主晓得彼得的个性，什么事都喜欢出头啊啊！为什么喜欢出头呢？就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自己在那边跑啊，那活跃啊，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在弟兄当中做那个带领的，甚至你看到他很多次都要替主耶稣去出头。主说：“你叫做彼得，你是小石子啊！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过是小石头的而已。”然后17节那边记载了两个兄弟，主给他们起一个绰号，叫他们是半尼奇，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啊。你们两个人呢，你性情太火爆了啊，太容易就是光火了。我给人顶撞的时候，我都没发火，你们就先发火了。就这两个兄弟有一次，他们呢路过撒玛利亚村庄，人家不接待他们，他们不是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天上的火下来把这个村庄给烧掉啊？他们真的是雷子。但是主说，你现在要跟我一块住，你真跟我一起生活了，看看你还会不会随便的光火。那么18节这里还有一个人，就是分瑞党的西门啊，很激烈的革命分子。但主在说，神的工作不是那样的方式，也不是那样的内容的，你跟我来住，你就会领会到神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主所选召的都是有软弱有缺点，不是因为完美才召他们的。主要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也不是我们有多能干有多聪明，不是心性有多好脾气有多棒，也不是我们道德规范我行得正我是良民我没有犯法呀。主所召的都是有很多自我的人，但是当这些有很多我，当这些靠自己很厉害的人开始愿意信他，愿意听他，愿意跟随他，愿意让他在你的生活里面，愿意你活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主所选召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就真的是得着了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那个安息。因为彼得后来成了自己不出头只叫主出头的一块活石啊，他叫活石。那雷子约翰后来也成了没有了自己的脾气啊，我就活出主的温柔的一个爱的使徒。他们不但在生命性情里头得着那个平静安稳，他们更在主给他们的使命，就是去传道赶鬼，去传扬灵魂救恩的这个使命里头，他们就得到那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至于就像保罗一样，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说他们不传里面就没有平安，不传我就没有安息， 就是这样的催逼，叫他们传福音啊，传神的道啊，传到传到传到最后要面对逼迫，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安息里头的那个蛮有笃定的稳妥的那个安息和能力。这是主所选召的第一批门徒。历世历代以来，主选召了一批又一批愿意听他、愿意信他、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一代又一代主的门徒，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不传福音没有安息，也就叫多少的人因此得着福音，得着生命里的安息和那个能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蒙了前人所传的福音的好处，我们都是主在他的恩典里头选召出来的，要来同盟这个福气的人。或许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日了，或许有时候你觉得你信得不是很实在，有时候还在靠自己，有时候还没有真正把主当作主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觉得你没有那个安息。或许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还没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头做主，还活在那个枯干、那个残缺、那个没有平安的生命里头。今天我们都听到耶稣对那位枯干之人的一句话，伸出你的手，这不是命令，不是压力，不是要求，这是一个温柔的邀请。你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枯干、把你的不安交给主，让他来医治，让他来恢复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而活，活得很累。耶稣，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心很多时候向着你的是硬的，是冷的，但是主，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你看见我的枯干，你看见我的软弱，你看见我里头的不安，你看见我里头最深的需要。主，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是安息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恢复的主。主，愿你继续在个人心里头做成你已经开始的工作，叫我们真的可以活在你的安息里面，活在你的爱里，活在你的同在里面，活在你给我们的命定里面。主啊，好叫你的心意也得着满足，叫你得着你所以要得着人的那个安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